好，弟兄姐妹，早安。这一章很清楚，我们刚刚过了祝棚节，那也我们都一直特别关注哦。这个我们这些年来跟以往可能更久以前、更多年以前的教会生活很不一样哦。以往的教会生活就是教会生活，偶尔期待的就是圣诞节啊，这比较精彩。那祝棚当年没有所谓祝棚节，就是。受难节有一个很苦的假期就是要有下午或者是之前一个晚上的聚会，然后复活节就是有多了几粒红鸡蛋的，就说这种感觉而已。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节期有了一些认识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教会的方向都随着节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焦点。那尤其当我们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一章讲了这三个主要的节期。圣经里头有七大节期，如果再加上一些所谓的犹太人的传统文化里头，甚至有九个节期。可是当这里特别强调有三大节期，那这三大节期是神特别的吩咐，要我们要世世代代要属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去守的三大节期。所以这三大节期也可以说是一生的方向。所以我想做一点的补充，就是因为这三大节期对大家、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真的都不陌生。那这不陌生的话，整个大体来说，逾越节当然就是纪念救赎大恩的一个节期啊。这个节期从旧约的意义来说，是纪念神把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可是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是纪念主怎么样子十字架这个牺牲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为奴之地救出来为了得自由，罪恶之中救出来也一样是为了得自由。所以在神的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圣经这几天的圣经都特别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好像第二节，你当在神当在耶和华所选要立他名的居所来做这个事情第六节也这样讲，第七节也这样讲第十一节也是这样讲。那下面去到十五节、十六节也都有提到神有一个特定的地方。那这个特定的地方从旧约或者从最早期来说就是筑坛的地方，那后来就成为是会幕的地方，后来就成为圣殿的地方，再来是会堂的地方，那现在是教会所在，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节庆节期对我们渐渐不把真理分别成说我们现在是属于新约的，那旧约好像跟我们无关，那我们不再这样做划分来整体看整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是节期都一直不断的指向神的一个心意跟神做事的一个的步骤。然后在哪里来纪念这个事情呢？是在神拣选的一个地方，就不是你个人的，是神拣选的一个地方。对今天来说当然就是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当然不就是不是一个建筑，教会可以是任何一个属神的群体你固定寄居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有些教会是在酒店每一个礼拜集合的那个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那个同在又很特别，因为教会用以外的其他时间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群体在用，可是就是当神的群体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地方才分别为圣。当然这个不容易，因为那个地方太复杂，所以当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地方是纯粹是自己来用，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好的，这个就会让这里继续的经营神的同在。好，那当我们说到这个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当中特别提到的就是一个对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来做一个回顾跟纪念。而纪念当中特别提到说七日要吃无酵饼，那代表一个除罪一个完全的除罪七就代表一个完全，所以七日吃无酵饼的这个举动带来一个完全的除罪。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比较没有 去推行或者去注意的。我们已经是属于明白逾越节、守逾越节。你看守逾越节比受难节那个意义来得更丰富。受难节充其量纪念耶稣钉十字架受苦的那一天，可是逾越节所代表的那整个意义是整个从历史、从神的计划到耶稣的来到，到整个人类的经历，都是要把我们从为奴、捆绑、辖制里头救出来。那这个事情值得纪念，而且这个纪念是不是一个很悲苦、很悲痛的一个纪念，是一个感恩的纪念。因为感恩你，我们已经脱离了，就是因为有这个救赎，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所以我说，过去我们的守节比较少注意到七日吃无酵饼。那七日吃无酵饼，意思说这七天里面特别的去留意什么是罪的，什么是有罪的，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罪的这个行动。我想求主帮助我们，也许在明年的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留心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我们当然不会按照律法的形式，而是按照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这是第一，这是人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纪念到我们是被救赎出来的。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蒙恩丰收感恩七夕节，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看到这个所谓的七夕节。七夕节也被称为收割节，收割节也就是后来的五旬节。 OK， 那所以当在这个节庆的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收割，什么叫丰收。收割或者丰收其实就是你收割，你不会是只是做工而已吧。收割的意思是什么？就收成了粮食，收成了这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个会让你得饱足，得到你的粮食的供应。所以七夕节是一个大丰收，也就是说我们将有富足的、丰足的这样的一个的供应。特别是在当年这种所谓的有农作、务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所以丰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蒙福。什么叫做蒙福？蒙福就是我所种的有收成，而且当我能够丰富的收成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蒙福。而当年你想一想看，当年第一个逾越节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就是在旷野嘛。在旷野的时候，当时的七夕节你想有什么丰收呢？当时的七夕节他们还在旷野漂流，必是根本没有的栽种，而且是一路在走的过的状态当中，也不可能停下来在那里栽种就算有种子，就算有土地，而且也没有水，就是说你怎么去栽种？而且你就算栽得种了，那你难道在那边等吗？等到它一年后长大成熟来丰收吗？很显然不是这样子。所以当年的所谓的七夕节是来到在西乃山那个上山领受十诫，神的诫命，神的粮临到的。其实这个是两个层面，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有。一个层面是什么？是天上降下来的灵粮的这个所谓生命的粮，就是玛纳，就是成为他们的供应。因为他们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还有带着自己的食物的嘛，但是毕竟旷野漂流的时间一久了，食物也吃完了，所以神的粮就供应下来。那所以肉身的粮神供应，再加上属灵的粮，生命要怎么样活得丰盛，怎么样得饱足呢？原来是神的话，是神的粮。所以就看到在这个七夕节是带下了一个灵粮的一个供应。这个灵粮包括肉身的粮，也包括了属灵的粮。那对今天的教会来说，五旬节的降临也真的让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真正的去领受，去明白真理。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方面的体会有多深，因为我从信主以来是在一个传统的教会，传统教会不强调圣灵，或者说非常忽略圣灵，甚至很惧怕圣灵。所以惧怕圣灵就是你不要讲圣灵的工作，然后你不要讲说哇有圣灵充满了，追求圣灵充满，不要这些东西。所以你发现当在一个传统的一个思想当中， 啊，比较怕圣灵，或者甚至拒绝圣灵的时候，你想想他缺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很常就是一种比较知识性的对神的话语的领受，缺少了一个非常有所谓的 Rhema 的一种的灵粮的一种的亮光。所以就当我们开始经历圣灵，明白五旬节，体会圣灵的时候，你发现真理的亮光开始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有更深的一种灵里头的一种的领悟，一种的明白。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灵粮的角度一个圣灵的帮助。那圣灵的恩膏也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那这些属灵的恩赐岂不是叫生命显得饱足吗？就是你会发现到生命原来不只是一套的学识知识。因为如果你说学识知识，其实有很多宗教他们都有一些的学说理论，有一些人也会因为学说理论，他们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我的满足嘛，因为我有这样的知识，我有这样的理论。可是圣灵的恩赐让我们经历到超自然的那一个浇灌，直到我们觉得明白到神是全能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个带来了一个生命的蒙福丰收，所以感恩。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七七节或者五旬节。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嘛，整个生命的过程都需要圣灵。那最后谈到这个收藏节，收藏献礼欢庆祝棚节。那这里从13节到17节看到祝棚节是神所最看重的一个日子，而且是最欢乐的一个日子，因为一切丰收的果实都被收藏起来。你发现有时候当我们有一些东西你把它用完了，你把它吃掉了，你感觉那个虽然有点满足，可是那种满足感觉上好像还是不够。可是如果你能够把它收起来，哇，意思说我不但有，而且我多到有余，我可以把它收起来。所以就当中你看到这是一种的丰盛丰富。而这里所说的收藏，除了是客观上来说好像真的把你的你所栽种的，你所经营的，你所得着的丰富的可以收起来，而且不但是如此，看到是还可以给出去就是那个给出去，就是其实你会看到在收藏节没有，在这个收割节，就五旬节是要献上感恩的祭。在收藏节也一样，这里说要来纪念神的时候不可空手，也是要献上礼物献上祭。那在这里我们看13节，要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 OK， 那15节继续讲咯，就是在神所拣选的地方，然后因为神在你一切的土产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那当中 OK， 当提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祝棚节不但是神所看重，而且在这个节庆除了在教会来庆祝以外，这里包含什么？全家，就是你和你的儿女，这是全家要一同来欢庆。所以讲这是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以后不只是我们个人来欢庆，巴不得这个节日是我们的全家都可以一同来欢庆。然后包括这里说到什么仆婢还有你城里的利未人。那仆婢当然可以说是我们的范围底下的有影响力的人，意思说如果我们家中有女佣 OK， 也一起带来庆祝。如果你的公司有这些职员，也可以邀请他们一同来参与。我想这是一个欢庆，就像你过年的时候你邀请你的同事来你的家，愿意邀请你的员工来你的家，那这个你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这是一个节庆嘛。那渐渐我们要看到这个节庆岂不是也是可以邀请我的员工我的同事来一同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节庆。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来了之后渐渐就明白就像这次的我们祝棚节，有一些人就邀请了一些朋友别的地方的人来，他们来了之后就发现到哇，这个是一个非常欢乐非常欢庆，而且原来是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这样的节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日后要做的。还有这里所说的就是还有你城里的利未人，那利未人如果我们把一个狭义来看的时候，他是一个 全职服侍神的人。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发现，我们也广邀全职服侍城里的一些其他教会的牧者之类的啊，当然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来，但是就一些就来了。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做，就是按照神的一个基准来做。还有寄居的跟孤儿寡妇，那这里看到是要和一些无论是外来的一些困苦的，那这些都是可以被邀请的。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这一些？你可以想象神特别的顾念，特别当有一些是孤单的，有一些是比较失落的，神特别眷顾。那尤其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欢庆的日子，要看到神有一个愿意收集，愿意把人带进他的丰盛、他的荣耀里面的时候，神巴不得就是要把更多人带到这样的一个欢乐里头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层面。然后这里说到你们要不可以空手来朝见，要奉上个人要按自己的实际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想在这件事情上，我知道 GA 也好，香港也好，在这个部分做得很多。每次他们的祝棚节都是教会经历一个全年最丰富的一个的所谓的收藏个人感恩跟个人所得着的一个的线上。那我们过去很少在这个部分纪念，我们过去做的祝棚节常是我们开支最大的，但是事实上祝棚节应该是可以是教会的那个收成是最最丰富的。因为这个丰富其实也代表着在神的国跟神的家的里面的这个丰富，来成就神的国所要发展所要做的事情。我想在这个事情上，也许我们日后要有更深的一个的体会跟了解。那我也深信这是合乎神的，因为你说那要奉献多少呢？这里说的是按照个人的力量，意思是说如果你广邀这些贫困的寡妇这些，他们很困难了，那当他们很困难，他们的两个小钱恐怕比其很多人的大钱还来得更值钱。因为神是这样来看，就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理当的那一份的来献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情。那么从永恒的国度的角度来看，祝棚节当然就是彰显神永恒的帐幕，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就象征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神所经营的人要被收藏进到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所以那我们可以献什么呢？我们一生这一生为神所做的，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一个礼物就献上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要与神永远同欢同庆的来进到永恒的那个羔羊的筵席。所以我想每逢祝棚节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原来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应许，一直到将来要经历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里十六节特别强调了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来守这个节庆呢？当然除了男丁预表着神的一个拣选跟计划中的一个的次序以外，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三大节期一年三次，不是讲九个节期，不是讲七个节期，是特别以这三个节期做代表。这三个节期你想一想，逾越节或者除酵节就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七七节或者说五旬节让我们经历一个生命的粮跟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我们进到一个倚靠圣灵的一个人生，然后最终的目标是要进到神永恒同在的那一个祝棚节的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就从被救出来到靠着圣灵走我们的人生跟去到将来永恒的那个方向。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人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章特别提到三大节庆，也就是我们一生的方向。所以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最后几节18节到22节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要以公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神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神的子民是以公义为生活的一个基准，施行审判不冤不屈枉正直，不受贿赂。 那么要足坛敬拜神，但是却不是倾向追求任何的偶像啊。那么以此来承受神所赐的产业跟神的一切的祝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啊人生的一个方向，跟在这个方向的过程里头，我们要有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式。真的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继续在真理中来前进。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